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没有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啊，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啊说话。孩子们啊，问你们呢、啊，你们有些时候，你们要东西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每一次就跟爸爸妈妈啊，不是讲你，放心，是不是每一次就跟爸爸妈妈说啊，就是我要这个东西，有没有？然后有时候爸爸不妈妈不给你的时候啊，你就这吵这吵，有没有？一直讲，一直问，啊，然后问十多次，问到妈妈、爸爸很烦，停了，够了，不要，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有没有？有没有？啊？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吗？就是你们要爸爸妈妈要跟爸爸妈妈拿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不给的时候，乐乐你会不会？就是一直问妈妈，妈妈我要这个，那妈妈讲不的时候，你讲妈妈我要这个，等一下。多五分钟，妈妈我要这个，我妈妈要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一直不断的讲，有没有？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星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有时候这样做久了之后，你爸爸妈妈会回心转意，突然间就给了你，所以你们就哇拼死命的一直问，一直问，一直求，一直求，有没有？对不对？有时候你讲一次，妈爸爸讲不可以。你讲五次、六次、七次、八次、十次，然后底下爸爸就信了，好好了，给你给你，对不对？所以你们每次讲，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爸爸妈妈没有给你们，对不对？然后反而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就不可以，然后你还在问，就很生气了，爸爸妈妈就很生气了，有没有？有没有？好，所以叔叔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哦，你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也是要如此，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上帝不会烦哦。不像爸你们的在世地面的爸爸妈妈，有时候爸爸妈妈不给你的时候，你问五次、六次、七次、八次，哇，等一下爸爸妈妈的那个火就慢慢起来了啊 ，get angry 啊，但是上帝不会发怒的，所以你们要这样的做，不断的祷告，是不是？你们每一次求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一定会给你那个东西，是不是？是不是每一次都给？不是哦。所以你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上帝每一样东西都要给你的。好、啊，啊，他讲什么？啊，不好玩的就不给啊。对了，如果上帝知道对你有没有益处的话，他不给你。有些时候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他不给你。你现在如果你的父母亲，你跟爸爸妈妈说我要骑摩托单车，你说爸爸妈妈会给你骑吗？不会啦，打死爸爸妈妈都不会给你吗？所以对你没有益处的，你不管你求爸爸妈妈都是不会给你。同样的，当上帝知道这是对你没有益处的时候，他也不会给你的，只等到时间到了之后他再给你。所以要一直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好吗？可不可以？所以你们不要只跟你看得到的爸爸妈妈求，你们要跟谁求？跟上帝求，你知道吗？比你爸爸妈妈还大的就是上帝啊，同意啊，懂吗？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一同的来到你的聚会里面，你的殿所里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朝见你。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都有愧疚的良心，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都有不顺服的地方，我们有悖逆的地方。我们求你再一次借着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使我们没有愧疚的心，我们没有自责，我们没有恐惧害怕来到你的圣所中，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来领受你的恩惠。主，你叫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谨记着我们犯罪时所得来的愧疚，所得来的羞愧，以至于这些的羞愧和愧疚会警惕我们不再回到从前同样的一个的道路。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啊过圣洁的生活，求主圣灵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一生，以致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父，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愿圣灵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做启迪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做责备我们，建立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愿父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 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有时候我会念渣碎哦，所以你们其实是碎渣、哦。好，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好，翻到了，你们看听我念哦，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门徒上前就求他说：“请叫他走吧，他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喊叫。”耶稣回答：“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他来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耶稣回答：“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他说：“主啊，是的，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于是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上文，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的时候，耶稣就面对这些的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就从耶路撒冷的地方下来，来找耶稣来对付他。结果他们在耶稣的面前控告耶稣的门徒，就是他们吃饭前他们不按照传统来洗手。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就说其实从口里出的东西是不会使人污秽的，真正能够使人污秽的是从人内心里面所发出的，那个才是人真正的使人污秽肮脏啊。所以什么东西使人肮脏污秽呢？就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从人内心里面发出来。在第十九节说，耶稣说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煞、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这些都是从我们人内心里面发出来的。然后之后耶稣回答完之后，结果在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就回到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推罗西顿境内。在那里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一个的妇人哦。所以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这里就说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地区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在这里，这里一个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被女鬼附了之后，她很可能这个女儿就失去了她原本的功能，就是可能会讲话，她不讲话可能能听见，她不能听见。这是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些人被鬼附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她完全失去了理智，她完全失去了她的功能，原本是有的，后来被鬼附了之后就没有了。那结果有这个的妇人，她知道有耶稣来到的时候，她就看到耶稣的时候，她来为她的女儿的事情来祈求，她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就这么的说，在这里二十二节：“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妇人，他称耶稣为什么？他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他为什么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他明白一件的事情，他明白耶稣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上帝透过旧约的先知，早在耶稣来的一千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透过先知说将来有一位的君王要来，这一的君王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的君王要永远做王，这个的王是永远的国度，这个王有永远的国度，这个王是永远做王的，这个王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的妇人他明白这个的事情，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就是上帝要差来的那一个的大卫的子孙，那个要来的王，那个的弥赛亚，那一个的基督，受膏的君王，受膏的主哦。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旧约的时候，旧约圣经里面就这样很清楚的说到，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这里上帝就应许大卫说将来会有一个的应许大卫说将来他的后裔有一个的子孙要永远作王啊。你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就是大卫要离世的时候，上帝就应许说：“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是在讲谁？所罗门，很好，对，他是在指所罗门。但是这个所罗门他有没有完全的应验这一段的应许？没有，为什么？因为什么？我要永远坚固他的什么国位。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要来的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要做王。但是我们知道这段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不是完全的就是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因为这个的国度是永远的。后来耶稣的时代，大卫的国王朝还在吗？不在了，因为罗马帝国已经占据了整个的中东了。那当时罗马帝国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王国王他们的王位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应许奏效吗？奏效，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受膏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和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的祭司、君王、祭司。所以他们在等待一个受膏的君王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了大卫，说将来他有一个的子孙要永远的来做王。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然后大卫之后就有以赛亚先知，然后上帝再一次透过以赛亚先知再一次的就是重申他的这个的应许。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的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就是他的国，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什么？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以和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应许什么呢？将来会有一个的儿子为他们而生，而结果他会在什么呢？他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而且这个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有一个的王，所以这个的迦南的妇人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他就相信，他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君王，他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在旧约里面这个要永远永远做王的这个的耶稣，所以他就拼命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那结果这整个的事情的时候，结果有一点的好像非常的戏剧，就是他在拼命喊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理睬他？ Did Jesus pay any attention to her when she shout and scream for mercy? No, 没有，他没有，耶稣没有理睬他哦。那结果耶稣为什么不理睬这个妇人呢？有可能是在考验他的信心。那结果这个事情还不是如此哦，你就看23节说，耶稣一句话也不回他哈。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他，耶稣不睬他。后来还不止如此的时候，你就看到门徒上前求他说上前求耶稣说，请你叫他走吧。所以门徒为什么要把这个的妇人，这个妇人有需要，这个妇人有苦难，这个妇人是很可怜的一个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了，他很惨，他结果他一直不断的拼命的喊可怜可怜我吧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就上来告诉耶稣说，你叫他走，你叫他走。为什么门徒要叫他走呢？为什么呢？对了，很好，你们很厉害，因为他是迦南人。因为他是迦南人，以色列人他们是鄙视迦南人的，因为迦南人是非常一个败坏的一个的民族。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细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上帝曾经审判过迦南人，上帝审判迦南人的时候要灭绝他们结果你就看生命记，我简短的给你们看，其实整本旧约里面，在头五卷的书卷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是要审判消灭整个的迦南族。在生命记七章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就是交给以色列，上帝使用以色列来审判迦南人，交给你们击杀的时候，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什么连续他们。 You shall show no mercy to them. 你不可以怜恤他们，你要消灭他们，要灭绝他们。结果有困难来到了，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要消灭这些的迦南人呢？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他们，上帝要灭绝他们一个呢？因为在生命记十八章九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把迦南人所犯的罪，所有的这些的罪都列出来。迦南人犯什么的罪呢？迦南人犯的罪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献给偶像，他们把他们的女儿就是拿用火烧了献给他们的神。这个就是跟我们古代中国商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商朝是一个很恶的一个的朝代，但是他们是有人祭的，就是华人本身也是有献人为祭，就是烧了给他们的神。所以当时候在生命记十八章九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上帝就指控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烧了，活活的烧死了献给假神。不单如此，他们交鬼，他们行巫术，他们行邪术，他们行占卜，就是他们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的国家。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同样的指出他们的罪，他们是淫乱，而且他们的淫乱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在这里的时候，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指出他们犯同性恋然后他们人不止同性恋，还有人兽恋，就是人跟动物然后结果他们非常的淫乱，结果他们也不顾就是整个的亲属家属，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儿子跟妈妈、女儿跟弟弟这些的关系，他们都不理的。结果他们淫乱的程度是非常大的，结果上帝要灭绝他们，要消灭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悔改的。结果我们看到旧约中所有的迦南人似乎是要被灭绝的，那结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所有的迦南人在旧约里面都不得救恩的？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结果在旧约里面的迦南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得救恩呢？但结果一定是不是。那结果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例子，他叫什么？拉赫，很好了，金水大哥，他就讲拉赫，我看到他的嘴型，拉赫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拉赫这个的妓女，她是住在耶利哥城的。然后结果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面第二章，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一章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这里就指出拉赫妓女，结果她悔改，她相信上帝，然后结果上帝饶恕了她，上帝接纳了她，结果她甚至都进入了整个的以色列。结果这个妓女拉赫这个的迦南妇人结果她就成为耶稣的祖先之一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也有这是迦南人得救恩的，他们相信上帝，他们悔改，然后上帝接纳他们。所以无论旧约或新约，他们的救法都是一样的。在旧约里的圣徒，在新约里的圣徒得救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悔改相信耶稣，悔改相信上帝，结果他们的救恩是一样的。然后既然我们解决了这个的迦南妇人的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的门徒说叫他离开，走开走开，因为他们鄙视他们。但结果你就看到这个的迦南的妇人就不断的一直求耶稣，一直不断的在后面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要效法这个的迦南的妇人，他是很伟大的，他是很伟大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这个的迦南妇人，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We keep on going to Jesus to ask for mercy, to beg for mercy, like the Canaanite women. 要不断的一直来到主的面前祈求。耶稣不理睬他，他有没有放弃？有没有？耶稣不睬他。Jesus do ignore her? Did she give up? No, 他没有放弃。那结果你在二十三节的时候，结果你看他一直在我们后面喊叫。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一个的重点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是信靠主的时候是不停止的向主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要不断的不停止的一直的求，一直的求，就好像刚才我告诉你们孩子一样这样。有时候你们要跟爸爸妈妈拿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好像不睬你的时候，你就问一次，那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有时候我的孩子也会用这招在我身上的，有时候我心软的时候，我知道可以的，我就 OK， 所以他们就知道很管用。但有些时候他们不会看察言观色 我说不可以的时候，他们还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结果我就哇，我就活起来了，因为我是罪人。但上帝不会如此，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一直不断求、不断求，然后他发怒，他不会的。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是要不停止的向主祷告。所以这个的迦南妇人是伟大的，她看到耶稣不睬她的时候，她没有放弃，她一直不喊主啊主啊，她在后面喊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妇人她在祷告中，她面对很大很大的一个的阻力。耶稣起初在她祷告的时候不理睬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耶稣告诉她说啊，耶稣睬她的时候，她后来告她，耶稣没有说睬她，要是跟这些的群众说话的时候，耶稣说他的目的是要去往以色列家的绵羊去，好像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没有放弃。还这个还不够了，耶稣后来描述他什么，把他比喻成什么狗，他有放弃吗？没有放弃啊，打死都不放弃。结果你看，如果你是那个的妇人的话，你会怎样的来做？如果你是那个的妇人的话，你说哎呀，祷告没有用啊，主都不要睬我。Why should I pray? God does ignore me. Why should I pray? 主不要猜我，我为什么要祷告？或者你会说，哎呀，你看主比较爱别人，然后把我看成小狗，你看我是多么的可怜的。真的，我是很可怜的。啊，你说你这样，主啊，你这样侮辱我，你把我当成小狗。不是的，这个的迦南的妇人，她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改革宗教会真的是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神学很容易偏差，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真的是不够，我们有头脑上的知识，这是字面上的教义，但是我们跟主的经历是不够的，我们没有与主亲近。为什么呢？很长的时候我们祷告都放弃了，很长的时候我们放弃，那他说好像主这么祷告了都没有用的呢，明白吗？祷告了几个月，有时候是几个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 我祷告要我妈妈信主，祷告了多久？十多年哦。然后你问我说有放弃吗？有时候我真的想要放弃，要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不断的一直祷告，不断的祷告。然后有很长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是什么？因为我们懒惰。主不睬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学就来了。什么神学啊？上帝有他的主权，我们要顺服，然后你就不祷告了。这个是什么神学？这是哪来掩盖遮盖我们的懒惰、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软弱？所以要不住的祷告，这是耶稣也告诉我们的。在比喻里面的时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用一个的比喻说，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不断的不断的。所以那结果我们要看到，我们在教会的，你知道我知道我们是很软弱，所以我们的祷告会哦，其实是在星期日，在主日的，放在主日。你看有，这真的很少教会这么做。如果我再放在周日的时候，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不看重祷告，我们觉得祷告是不重要的。结果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认识这个主是掌主权的，就是掌管万有的，我们不相信他掌管万有。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掌管万有的，你就知道你应该向他求，不断的求，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他的手中的。结果我们不认识他的怜悯，我们不知道他是蛮有怜悯的，他爱我们，他蛮有怜悯，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求。 We can alwaysCome to God and ask and beg and beg and beg because He is merciful. Because God is merciful. 所以结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像这个的迦南妇人。这迦南的妇人就好像这个的寡妇一样。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的时候，保罗就说，那无依无靠独居的寡妇，无依无靠的，就是说他真的是可能没有亲属，没有亲属。程序还比这个的寡妇好很多、啊、这个的寡妇是无依无靠的， really in need and left all alone， 无依无靠的。结果他什么？他们仰望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每天的祷告，每一天的祈求。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在地面上没有盼望的时候，当你不再靠你知道金钱不能帮助你，你没有亲朋戚友帮助你的时候，在此时的时候，这样的人如果他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像这个的寡妇，不断的昼夜祷告，不断的一个的祈求、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向上帝求什么东西，但你们求什么的话，如果上帝没有马上应验，你们不要放弃，不要这么快的放弃，要像孩子一样不断的讲，一直不断的讲啊，讲到爸爸妈妈动或者发怒，但是上帝是绝对不会发怒的。 就像这个的迦南妇人不断的求喊啊，耶稣告诉说门徒叫他走开，他是没照啊，这打死也不会走。耶稣把他比喻成狗，他还说很好，是的，你明白吗？就是不怕的，就是一直不断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的精神。这个的迦南的妇人的信心是很大的，他认识耶稣，他认识上帝。我们看24节到第27节，耶稣回答，我被差遣只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他来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耶稣回答，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他说，主啊，是的，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终于就是为了这个妇人，他向众人说话。那结果耶稣就重申了他的责任。耶稣的责任是什么呢？耶稣的责任就是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为什么耶稣就一定要去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因为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就是将来他们必从他们那里出一位的救主，这个的救主要拯救他们。所以耶稣的任务是，首先第一的任务就是要到以色列家那里，告诉他们叫他回转，叫他们信靠上帝。所以这是耶稣主要的任务。耶稣必须要等到他受死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才吩咐那些的门徒把这个的福音带给其他的外邦人，所有其他的人。所以耶稣主要的吩咐他说，我是要到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的。这个的妇人听见耶稣这么说的时候，耶稣说你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现在是要照顾以色列家的迷羊。他有没有泄气？没有，他没有泄气。在25节的时候，你看到他就抓紧机会，他很会抓紧机会。他看到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马上跑到耶稣那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跪下来了，耶稣说话他就抓紧机会马上跪下来。很长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如果也这样做，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可以做，我们也是会做的。真的明白吗？你们要明白你们的父的一个的心意啊。所以第26节，耶稣回答，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耶稣就把它比喻成什么？耶稣把它比喻成小狗。结果这个妇人有没有生气？哇，你骂我这小狗，不要一只就好了，不要一只就好，你还骂我这狗。哇，如果是你的话，你又不会这样，你不要答应我就好了，你还把我比喻成狗。这个妇人有没有生气？她没有生气。为什么他不生气呢？因为他明白他不配这个恩典，他明白。所以当一个人知道他明白他不配这个恩典的时候，你知道他明白他是罪人，他明白他不配的时候，他被上帝责备的时候，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上帝把他描述成狗，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明白？因为他是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但是耶稣不是真的是侮辱他的。因为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马太整一本的书啊，这个的你要用一些的原文来看哦。这个就是一个的照片，耶稣把它比喻成狗。在圣经中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哦，通常在圣经里面描述狗的时候是用这个的字，这个的字叫我可能发音不太好 ，kuon。kuon 的意思就是在圣经中通常用的来描述狗。圣经中里面描述狗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是不好的。所以打个比方啊，腓立比书3:2，你们要提防那些狗啊。马太福音7:6，不要把圣物给狗，就是狗是肮脏污秽的啊。但是在这里马太福音这个耶稣对他们交谈的时候，马太所记载耶稣所用的狗的字是不同的词汇哦。马太特别用了其他的狗的词汇，跟这个的苦望是不一样的。马太用了什么呢？之马太罗用了选择了另外一个的词汇叫Kuneron， 这个的词汇是很特殊的，这个的词汇只在这个的记载迦南妇人的记载里面出现。这个的 Kuneron 也是狗，但是这个狗跟之前的狗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狗是那种流浪狗、野狗、肮脏污秽的狗，但这个的狗 Kuneron 就是在马太福音这段记载里面的时候，这个的狗不是野狗，这个的狗是什么狗？家里的狗，明白吗？家里的狗。所以结果耶稣描述它是家里的狗的时候，结果这个的妇人没有生气，他反而看到了什么？希望。他看到了什么？希望。 和盼望。哇，把人描述成家里的狗，还看到希望，是吗？是的。啊，说主啊，是的。所以第二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出的就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凡是要祈求上帝的，应当要谦卑的祈求上帝哦。如果耶稣把你比喻成家里的小狗，你生气吗？不生气啊，很好，感谢主，因为你还可能还没长大。你知道，如果把人骂你，把你讲成狗的话，你华人也是很生气的，犹太人也是很生气的，很生气的。但结果你说，哇，耶稣你把我描述成狗，哇，你伤我的自我形象。You hurt my self-image. 啊，耶稣，你把我描述成狗，你伤我的自尊心，我的自信心。You hurt my self-confidence. 结果妇人她是知道她是不配的，结果她是愿意谦卑舍己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结果我们看到这个的社会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社会是不一样的。这个的社会是注重什么呢？这个的社会，我们今天所处于的社会是注重自我形象 ，self-image。这个的社会是注重什么呢？这个的社会是注重自我信心 ，self-confidence。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每一次跟人家比较的话，然后你开小车，人家开大车；你驾摩托单车，人家驾车；你住一房室，人家住三房室；你住三房室，人家住五房室。结果你每一次的比较的时候，结果我告诉你，很长的时候你可能会自卑 ，you feel inferior, you have low self-esteem。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天的就跟人家比较。那结果，如果你胜过其他人的时候，结果你不会自卑，反而你会怎样？你会骄傲。所以你不是骄傲就是自卑，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的光景，因为我们就是总是要这样的比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青少年也是有这个的问题的，青少年和儿童有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跟我们一样，是一样严重的。他们有这个的问题吗？有，他们很容易被人影响。他们很在乎他们的朋友怎样的讲他们。如果他的朋友讲他说，啊，你这样做你很 childish, 你很幼稚的话，哇，他们就哇每天就装很厉害啊，你明白吗？如果他一群的朋友是抽烟，说，哎呀，你这个不抽烟的，你这么好像一个或者没有种啊，就是你闹，你就是不没有用的，结果他就抽烟了，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在乎他的朋友怎样的称呼他，在乎他的朋友怎样看他。所以你看，我们都做过青少年啊，以前我们做青少年的时候，人家穿什么的衣服，我们也要穿什么衣服。没有钱的话，我们就吵爸爸妈妈，我要这个的衣服啊。爸爸妈妈不给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就这里看怎么存啊，就不吃饭啊，这边是打工啦，为了什么？就是要穿那个的衣服。那结果不到一年就过时了。为什么呢？我们人就是有这个光景，我们很在乎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尊严，我们很在乎人家怎样看我们，我们很在乎这一切的东西。但结果这个的耶稣告诉这个妇人说你是家里的小狗的时候，他有没有生气？没有，他完全不在乎他的自我形象，他完全不在乎他的尊严，他不在乎他的自我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做主的门徒，主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自我信心，耶稣不是要来使我们的自我信心好一点，耶稣来不是要让我们的自尊心好一点，耶稣来也不是要叫我们的自我形象好一点，耶稣要我们来的时候要我们跟随他。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Then Jesus said to the disciples,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he must deny himself. Deny himself, 舍己，就是不要在乎自己，乃是什么？在乎上帝他自己哦。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每天我很自卑，我告诉你，解救你自卑的良药就是舍己，不要再在乎自己。以上帝为中心 ，be God-centered， 在乎上帝怎么看我？你看耶稣是不在乎人怎么看、怎么的讲他的，人家讲他，人家戏弄他，人家骂他，他不管的，他不在乎的。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他的父怎样的看他，他在乎他的父给他荣耀，他在乎他的父称赞他。所以，当我们如果像耶稣这样的话，我们舍己的时候，我告诉你，差不多是刀枪不入， 真的没有人可以戏弄我们，没有人可以羞辱我们，因为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的，我们是有尊严的，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乎上帝怎样的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受人影响的。所以要真正的能够克服你的自卑的心情，要克服你骄傲的心情，克服你的自我形象不好，自我中心不好。我告诉你，你知道今天教会有一个的问题，就是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教你的自我的形象怎么的更好啊，教你怎么的自我的尊严怎么的更好啊，你自卑好，我就让你比较啊 more high self esteem， 让你的自尊心更好一点。但是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是要我们舍己，看重上帝怎样的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做牧师也是有这样的试探的，在做牧师有这种压力的。我记得很久前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我去要考做就是新加坡政府的这个要做结婚的那个ROM Registry of Marriage， 就是我要做证婚人，我可以在政府的那个的结婚证书上我签字，要去上课程了。上课程了就遇到很多的牧师啦，然后结果有个人他看到我的时候，一个牧师一个很大的教会，他看着我，他起初跟我很友善的，后来他跟我谈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来，后来他问起我，你的教会几个人，我说我的教会只有20个人。后来你发现什么事，这个牧师不要踩我了。哇，你看我那时候我的自尊心受伤了，你知道吗？坐在我旁边他不要踩我，他可能把我当成异端，或者把这么20个人怎么教会，自尊心受伤了。但是我告诉自己不重要，人家看我怎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耶稣怎样看我，对不对？不在乎人家们怎么看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舍己谦卑的时候，真的是自我信心是最强的。你要真正的自我信心，就是要舍己 self denial， then you will truly be self confident in God in Christ。 所以有信心的人就会像这个的妇人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只要我是属于你的，我做牛做马都愿意的。真的，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的心态。但是我告诉你，那些不尊上帝为上帝的，不把上帝当成上帝，把上帝看成人的人，他们会为耶稣讲的这番话跌倒。他们说耶稣怎么可以骂人做小狗，但因为他们不把上帝当成上帝，他们把上帝当成人的时候，结果他们会因为这一番话跌倒。第三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信靠主。信靠主是相信主的恩典是够，足够的。Trusting that the Lord's grace is sufficient。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第27节的时候，这个的妇人就对说，主啊，是的，不过小狗也是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就看到这个的狗不是流浪狗，这个的狗不是野狗，这个的狗是在家里主人家里的狗。那这个妇人看到希望了，耶稣说他是把它比喻成狗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家里的狗，他是主人的狗。他结果说，不过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听啊弟兄姐妹，他的这个的迦南的妇人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主啊，你孩子们，就是你以色列迷失的这些羊，你孩子们所掉下来的那些渣碎都够我用，掉下来那一点点的碎渣是足够我们用，足够我用的。 It's enough， 我不需要你的时间耶稣，我不需要你来帮助我的女儿去到那里，你只要给我一点点的恩典，你剩余这一点点的时间，你一点点的这个的碎渣都足够我用。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如这个的迦南的妇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常认为说耶稣的恩典是不够用的，主的恩典是不够我们用的。结果我们知道主容许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糟糕了，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怀疑，我们说主的恩典是不够用，我们产生忧虑，我们产生负面，我们可能会埋怨上帝，我们有苦读，甚至我们很难爱神，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临到我们。但我们不像这个的迦南妇人，他说，主啊，甚至桌子上的这些的渣碎，这些碎渣是足够我们用的。那结果我们会埋怨上帝，我们会觉得看到，哎呀，为什么那些孩子都吃大餐呢？他们吃大餐，结果我只有碎渣，我的碎渣，你看我的屋子这么小，我没有汽车，我的手表是卡西欧的，人家是 Rolex 啊，我结果人家是 带 LV bag 啊，这个 LV 中文有没有翻译啊？啊，没有不知道了，就是包包，名贵的包包啊。做男人永远不能明白为什么女人买这么美的包包，就好像女人永远不能明白为什么男人就喜欢买车买这些东西，就是结果男人永远不能明白女人也永远不能明白男人一样。但结果我们就很长的时候就这样的去比较，我们一直比较，我们很难爱神，我们不认为上帝的恩典是足够用的。但这个的迦南的妇人，他认为是足够的，扎碎碎扎就是足够，已经足够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侍奉的时候，一段时期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太太，我说我好像一条狗，被人弃绝的一条狗，因为人真的有时候真的好像可能把我当成狗。后来我的太太 very creative， 她有时候神真的可能透过她来安慰我，她说。这个的，他就讲了这个的比喻。他讲了这个的比喻的时候，突然间我就醒过来，我就转了过来，说做狗就做狗，桌子上的碎渣也足够我吃了，真的。啊，结果有一次后来我就跟一些的同工，当然不是你们，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桌子上的小狗，我是寻找碎渣的，碎渣已经足够我用了，我是很满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 We must have this heart。 什么心态呢？就是要像小狗一样到耶稣的桌子上寻找这个的碎渣，是足够的。所以你侍奉的时候不要说我不够恩典，我侍奉的时候我不够能力，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害怕的时候不要害怕，耶稣的碎渣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你所，所以这个的迦南妇人，她所求所想的这个碎渣的恩典就足够她了， is sufficient for her. The crumbs under the table is sufficient for her. And whatever that she asked from Jesus was all fulfilled. 所以二十八节，于是耶稣对她说，你看耶稣赞这个的迦南妇人，你的信心真大，照你所想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你看耶稣就怜悯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像这个的迦南妇人不断的一直死缠烂打，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对我们生气，一直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你看到他的信心是非常极大的，但结果这个的妇人他信心极大，他信什么？ What did she believe? 这个的迦南妇人信什么？第一，他信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基督，那个的救主。他信上帝的圣经的话语，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第二，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上帝桌子上下的那些的碎渣是足够我们用的，足够他这个的小狗使用的，这是他的信心啊。这个的妇人跟今天教会许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有这个的迷信哦，他们迷信什么？他说只要我信就一定成 ，If I believe it will be done。结果他们信什么？他们信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他们的信心 ，Their faith is built upon their faith。因为他们有这个的讲法，他们有这个的思念，有一些人就告诉他，只要你信就能成。这个就跟我们去那个 seminar 就是好像有时候公司里面那种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的那个激励大会，只要你信 ，OK， 你如果你是卖保险的话，你知道卖保险他们有时候有那个或者你卖什么 MLM 啊，是不是 MLM 叫什么中文？啊，直销啊，直销的时候你去唱的时候，他就说只要你信，你就可以卖多少，你只要你信，你就可以做到，只要你信，你一定会成就。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就变成沦落到这样，他们以为凭着我的信心我就一定成，结果不是的，不是因着你的信心结果成的。所以迦南妇人他是明白的，不是凭着他的信心他得到他要什么，不是的，他的信心跟今天一些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结果这个的迦南妇人明白真正能够回应他的祷告的是谁？耶稣。所以他有放弃吗？他有放弃祈求耶稣吗？没有。他知道真正能解决他问题的是耶稣， 他不是信他自己的信心，他是相信耶稣，他知道主权在谁的手中，耶稣的手中，所以他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求，他不停的不放弃的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信心哦。所以总结呢，我们要效法这个迦南妇人，她的信心就反映出信靠主是不停止的向主祷告。你看，就看到整个的事件，你就看到耶稣，结果他这样的多番次的拦阻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结果是真的是有他的美意的。结果耶稣就透过他来彰显了这个伟大的妇人啊，他的一个的信心，他的信心就反映出信靠主是要不停止的向主祷告，信靠主是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主是要相信主的恩典是够用。但我们真的如此相信吗？但愿我们是如此，求主加添我们信心啊！我们现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祷告啊。你说我信心不足的话，你要求主加添你信心，让你能够像这迦南妇人一样，真的是不断的求。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我们真的可以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者，我们只不过什么，我们只是受造之物。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求，愿上帝帮助我们像这个的迦南妇人一样，像他的信心一样大。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祈求。那是了，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若有弟兄姐妹说主啊，他们的信心要像这迦南妇人一样，你在天上的宝座听他们的祷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也赐给他们，叫我们真的不论为什么事情，任何的属灵的福分祈求的时候，或者甚至为我们物质上的需要来祈求的时候，叫我们能效法这个的妇人，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不停止祷告，一直不断的来到。虽然就算我们的祷告面受拦阻，我们你似乎好像掩面不看我们一样，但我们知道你从来不是这样。我们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祷告，因为你是蛮有怜悯的，帮助我们愿意让我们像一个。真的像这个的妇人一样，真的是谦卑在主的面前。虽然耶稣你把他描述为家中的小狗，但这妇人却不生气，他是如何的谦卑，他是如何的舍己。那主，我们今天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在乎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乎我们的尊严，我们在乎我们的自我信心，但主，我们不像这妇人愿意舍己，愿意的谦卑，叫我们能够愿意谦卑顺服啊，舍己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耶稣你自己来祈求。因为我们为着自己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像这个妇人一样，相信你在桌子上的碎渣都足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叫我们相信，叫我们的信心像这妇人一样。我们愿你听我们祷告，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来预备心，我们来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在旧约中的时候，你就看到圣餐在主与百姓立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一同的享用。When they come together in a covenant, they will have a covenantal meal. 所以圣餐是主与百姓立约之后所享用。圣餐是信徒在约中，在桌上的这个的圣餐是看得见的印记与记号。这个的印记与记号是表明你是在约中的，明白吗？所以你当你吃这个的圣餐的时候，这是一个印记与记号，指向什么呢？我们来看哦，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哦，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进入了这个以色列家。We are inside Israel. We are part of Israel.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是取自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的圣餐是一个印记，是一个的记号。它提醒我们什么？它提醒我们，第一，圣灵把上帝的律法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我们知道我们要爱人，我们知道我们要应该要守十诫。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我们不像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这么悖逆刚硬，他们心从未受割礼，他们从未重生，只有少部分的以色列人是心受割礼重生的，所以他们那些才会爱神爱人。所以上帝已经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了，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第二，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他与我们所立的约。He will be our God and we will be his people. 他要做我们的神。第三，我们会得到重生的生命哦，因为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就会认识神。This is a regenerated life. Born again. 为什么呢？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就会认识神，有圣灵做我们的见证。在我们的内心与我们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第四点是很重要，但是可能颜色太浅你们看不到。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很需要，就是神要宽恕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 God shall remember our sins no more， 这就是在新约里的福分。所以我们每领受圣餐的时候，这圣餐是这个的印记与记号，是我们在这个约中的。所以我们透过洗礼这个印记与记号，我们进入到约的群体里面。在这个约的群体里面，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圣餐就提醒我们，上帝是与我们在一起的，上帝喂养我们，耶稣喂养我们，我们是他的百姓，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好，现在我们用一段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好好的祷告，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